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腓立门书剪影的这个单元。我们曾经有过好几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腓立门书。我们当然不可能仔细的把它看过，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腓立门书的剪影，但是我们希望能从这里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教训。我们从腓立门书的背景，我们学了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说过腓立门书呢，是同时和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同一个时候写的，然后也是同一个时候送到这个收信人手里面。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当初保罗在写以弗所书，他所看见的虽然意象非常的高大，但是是在腓立门书里面，我们知道一个看见高大意象的人，一个从来不违背天上意象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怎样的监禁他。那一面是当他没有路的时候，叫圣灵在他身上有路，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因着保罗曾经软弱过，就在他被囚以前他曾经软弱过。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像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信主有好几万，但是他们个个却为律法热心，那为着不绊倒他们，所以他们就劝保罗说，那么好了，你也表现一下，就让他们，你也到圣殿去等候献祭。那么意思就是说，叫这样就别人就没有话讲了。那么我们知道保罗这件事的确是软弱了，根据福音来讲，他的确是与所行的与圣福音的真理并不合，所以神很明显的拦阻他。保罗在那等献祭的时候，神等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保罗的手就被监禁。那么因着被监禁的缘故，现在神才有机会来改正他，才有机会当他被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神给他正面的如果光有消，那么负面的呢，就是说现在神不能再照他的意思走下去了，意思说教会不可能是犹太教的一支。我们知道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带里面，而保罗所说的犹太教是旧皮带，不是新皮带。所以如果保罗继续错误下去的话，那么基督教跟犹太教就分不清楚了。那么保罗以为说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但是不，我们看见那个器皿还是要对才可以，必须是新皮带才能够盛装新的酒。那么那个器皿是什么？那是个大的器皿，是个宇宙性的器皿，头在天上，那个地呢是个身体呢是在地上，那就指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来说。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大家还记不记得保罗他曾经做见证的时候，鉴定的时候怎么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可见呢，他一生有一个意象在那儿控制他，有一个意象在那儿支配他。那么这个意象什么意象？当然很清楚，是指着他在大马色的路所遇见的意象说的。那么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保罗当他往大马色的路上，结果神用大光把他照到了，把他照瞎了，外面的眼睛照瞎了，结果里面的眼睛呢开启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呢？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所以保罗果然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异象，那么那个异象是个很重大的异象，他看见荣耀的头，他看见复活的基督。所以他第一句话就问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保罗一定会问说，我怎么会逼迫你呢？我只是逼迫神的教会，我只是逼迫跟随主耶稣的人，你已经在荣耀里面，我怎么可能逼迫你呢？但主耶稣的话怎么说？他说，你，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意思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在荣耀里，但是我的身体还在地上。什么时候你逼迫我的身体，就是逼迫我。 什么时候你打我就是打我的身体，什么时候你碰到我就碰到这个，就碰到我眼中的同人。所以在这里也许是保罗第一次发现，他所以能够逼迫主耶稣，为什么能逼迫耶稣呢？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打我的身体就是打我，你侵犯我的身体就是侵犯我。所以也许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就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头呢乃是在天上，所以他才可能逼迫耶稣，否则怎么可能逼迫到主耶稣呢？那不止如此，这个不光如此，然后下面他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从前呢是保罗自己是主人，他说的算的，是别人听他的，那现在终于有一个人做了他的主人了，那么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他现在应该现在他希望主能告诉他神的旨意是什么。结果很有意思，圣灵，所以这个保罗听见的声音是什么呢？保罗所听见的声音就是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你要到这个大马士革城去，大马色城去，到大马色城里有人会告诉你。所以这个就让保罗看见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如果他没有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主那一次把所有的旨意都告诉保罗的话，他就不需要别人了。但是现在如果保罗的眼睛要好，要被医治，如果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神怎么说呢？你要明白，你必须要到什么？到这个大马色城去，那里有人会告诉你。结果呢，我们知道在大马色，神就用了一个门徒，他的名叫亚纳尼亚。亚纳尼亚也许在当地是很著名的，很有，大家都认识，但是在别的地方也许别人不大知道他。结果呢，神就借着亚纳尼亚开他的眼睛，然后借着亚纳尼亚来帮助他，叫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就叫保罗就谦卑了。他从前以为，如果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我单独神告诉我就可以了。现在他发现他不行，他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他需要另外一个肢体来告诉他，来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如果要得着医治，神不是不能够亲自医治他，开他的眼睛，但是呢，现在如果他要得着医治的话，神要借着阿纳尼亚叫他的眼睛得着医治。所以你看，基督的身体能叫一个人谦卑的。现在保罗他不是，他发现他不是整个的身体，他不过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如果那次保罗不学这个功课的话，那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保罗可能是敌人的教皇了。所以我们知道可能保罗就说的算了，但是从那个以后开始，保罗学了很深的功课。他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什么最小的圣徒都能供应我，都能帮助我。所以这就是保罗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虽然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理论，但他如果真正要实行，必须到大马色城去。你看那里果然有一班圣徒是主的宝血所买回，他们就是基督的身体。现在要给保罗看见，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他必须在身体里面才能明白。所以保罗后来才会说，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有许多时候保罗要明白，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才可以。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做个不可以做个单枪匹马的基督徒，基督徒不可以做个修道院，不可以做隐士，不可以做修士一样的基督徒，不可能，不是到了深山里面把自己躲起来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神是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有神的儿女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连保罗也不例外。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保罗遇见亚纳尼亚来到保罗面前，他就为保罗按手，结果呢，保罗眼睛就看见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他说，我往上一看就看到他，就看到亚纳尼亚。 所以现在如果你问保罗是谁开了你眼睛的，他要说是主借着身体上一个肢体来开我的眼睛，我不能没有主，我也不能离开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所以这个就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不光要有大马色的路上的意象，他也需要有大马城的意象。在大马城大马色城里，他真的遇见基督徒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基督徒不是个犹太教的一支，这个乃是基督的身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在保罗需要他们。保罗眼睛要得着医治吗？他需要主借着亚拿利亚来开他的眼睛。所以结果他不止在这个在大马色城里面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亚拿利亚了。他本来目中无人的，他本来要杀害的就是亚拿尼亚这样的人，这个两个人不能见面的。如果两人见面的话，应该是分外眼红的，因为这个人就是亚拿尼亚，就是他所要捉拿的人。所以他看见亚拿尼亚都是往下看，这些人根本不值钱，这个人这些人是万物中的渣滓，是应该铲除的。所以他拿着文书到大马色去，就叫捉拿这一帮基督徒。结果很稀奇，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荣耀的基督就是元首。结果呢，当他到大马色城里面，就他看见基督身体里面一个肢体，很小很小的肢体，而且他说我往上看就看见了他。那保罗向来是往下看这些人的，保罗他可以往上看，看到主没有错，现在往上看主在那里。但是最稀奇的，如果你真的看见基督是元首的话，你一定看见他的身体的。所以到了大马色城的时候，他果然看见了基督的肢体，他看见他的弟兄。因为亚纳尼亚说，兄弟扫罗，本来应该是仇敌，本来是杀害他的，结果他能饶恕他，他说兄弟保罗，现在他不光赦免，而且叫他的病得，叫他眼睛得开，而且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能离开主，不能离开圣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不能离开弟兄姊妹。有许多的话我们不明白，一到了教会里面，借着教师，借着大家的交通，我们就明白过来。所以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停止灌了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犹太教的一支吗？这个不是，这个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感谢主，保罗他学了功课，他在大马色和大马色的路上和大马色城里，他的确看见了这个光。不过不要忘记，当初他所看见只是光，亮光，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化，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看见，别人看不见。所以如果光有光，只有他看见，别人就看不见了。所以这些呢，需要用话把它定住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这有了年纪的保罗，经过这么多年的雕刻，神的手把它坚定起来了。虽然坚定起来，但现在话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以弗所书，那个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光，现在他有话把它发表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以弗所书。那么哥罗西书呢，就是把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那个荣耀的基督把它表明出来了，把它发表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也是，这个就是有话把它写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保罗在大马色路和大马色城的意象，乃是根据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解释，因为这现在有了话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受锁，有锁链把他困住，没有别的，他学了这么多的功课，现在他在里面有话，能够有一些话能够发表神的旨意。所以这个话呢，就写在以弗所书跟什么呢，跟哥罗西书里面。那么同样的很有意思，当你读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你看见这个意象好像什么，好像大马色路上的意象，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丰丰富富存在他里面。但另一面呢，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不是理论呢，这个完完全全是可以实行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你如果要实行，到什么地方实行呢？ 那就是你要到大马色城里面。那么现在呢，到了那里你会碰见一个人叫做亚纳尼亚。从亚纳尼亚的身上，你看见保罗需要往上看才看到他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保罗的意象不光是大马色路的，也是大马色城的。大马色路上看见荣耀的元首，大马色城里面乃是看见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他需要他，保罗需要他。保罗不管是怎么样大的使徒，他不能离开亚纳尼亚，否则他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见吗？同样的，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好像是给我们叫我们想起大马色路上保罗所看见的异象，但是呢，现在我们需要到哥罗西教会去。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纳尼亚，叫做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最不起眼的，在人来看是万物中的渣滓。你要看阿尼西姆还要往下看的，但是现在保罗在这里借着腓利门书告诉腓利门说，他是我心上的人。所以如果腓利门能够同情保罗的话，他就要看见每次他往上看的时候，他应该看到阿尼西姆的，因为他不光是不再是奴仆，是高过奴仆，乃是亲爱的兄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教会里面我们乃是弟兄。在教会里面你看人的时候，不是往下看的，往上看的。所有我们亲爱的弟兄都在我们的上面，你只要往上看，你就看到他了。不要忘记啊，你往上看，那个亚纳尼亚就是叫你眼睛得到开启的，你往上看，亚纳尼亚就叫你明白神旨意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止不能离开主，我们也不能离开他的教会，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我现在不是说传统的，我现在不是说组织的，我现在不是说犹太教的一支，我是说那个装盛装新酒那个新的皮带，那就指着基督的身体来说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回到腓利门书，我想很清楚了，大家明白吗？大概几乎是二十几年前，保罗的确是看见了异象，那是光，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话，有大马色路上的，有大马色城里的。现在呢，他得的话了。所以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就叫我们明白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光是什么光，现在我们也可以看见，而且也要实行在我们身上。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说腓利门书就叫我们想起在大马色城里面的故事，那里有个亚纳尼亚，本来保罗觉得应该铲除这个人，根本是万物中的渣滓，所以他拿着文书要杀害这个人，结果现在他自己蒙恩得救了，他现在也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是宝贵的。保罗不等于一个身体，保罗不过身体里面一个肢体，所以他需要元首，他需要头，他也需要另外一个肢体。那么另这个肢体，你看你元首把他的丰富留到整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肢体里面就得着供应，得着帮助。难怪保罗说，我是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什么人都能帮助他，他们可能开他的眼睛，他们也可能叫他得到属灵的帮助。所以现在明白吗？亚尼西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有益处的意思，从前没有益处，现在有了，因为他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腓利门书乃是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所看见的异象，现在实际化了，具体化了，是可以实行的。换一句话说，那个高大的意象现在浓缩在谁的身上呢？浓缩在阿尼西姆的身上。所以保罗能说他是我的心上人，原因就是因为当初他在大马色城的时候，那么他看见有人要来按他的手，称他一声兄弟扫罗。我想这是全世界最美的音乐。保罗本来就要杀害就亚纳尼亚的，亚纳尼亚怎么能称他是兄弟？他根本是个敌人嘛！但是现在因为主对亚纳尼亚说，现在亚纳尼亚就代表整个，就代表元首，就接纳保罗 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个本来要摧残教会的敌人，要逼迫教会的保罗，现在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谁接纳他的？是亚纳尼亚，代表整个神的教会，代表整个神的教会，代表整个基督的身体来接纳他的。你看，这是交通，按手就是交通的意思。所以你若读到这些，实在是个非常非常温馨的故事。所以我常说腓利门书啊，实在这里你真的能够看见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基督。所以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你很明显看见教会基督是元首啊。虽然保罗这个肢体是在哪里呢？在罗马，远在罗马。那现在腓利门根本在哥罗西，还有呢，这个亚尼西姆呢也在哥罗西。那这个三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奴隶，一个是主的仆人，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你看见身体能够调动它。所以我们的肢体，有的肢体像小指头，有的肢体呢靠近头比较近一点，像舌头啊牙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整个的身体是受整个什么，是受元首的支配，完全受神经中枢的支配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你看见不止腓利门是在基督的王权之下让主做头，安尼西姆也让主做头。如果腓利门不让主做头，他自己做头的话，他可能不会接纳安尼西姆。那安尼西姆呢，如果要自己做头，不让这个腓利门做头，他可能根本就不要回去。所以你看见他们所以能这样调动，能这样互动，还加上什么？还加上保罗。如果保罗说我忙得很，我没有机会写信，你看见就没有腓利门书了。但是你看见现在不光是这个腓利门是一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受元首的调动和支配，那么我们看见阿尼西姆也是如此，那么更重要，保罗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读保罗的时候，这封书信虽然保罗是使徒，你看他没有说他是使徒，他是使徒，他有权柄，他不用那个权柄。一个有权柄不用权柄的人，这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换句话说，这个一定是他服在这个基督权柄底下的结果。他承认基督是头，所以呢，我就不是头了。所以我再说，让我们记得，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基督是元首，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头的。所以圣经不是明明劝我们说，你们这个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那么不要忘记，虽然呢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头不错，但是呢什么时候丈夫说你这做妻子的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你的头，那不要忘记证明说他已经不是头了。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只有他服在基督的元首，只有让他让基督做头。如果他让基督做头，他绝对不会讲那种愚昧的话，他不会的，他不会要求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丈夫怎么做头呢？他是在爱里面做头的。所以他不是根据地位，不错，地位上神明明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现在呢，丈夫是不是说我是头了，现在我站在我这个地位上，我发命令了？不，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妻子会顺服的。所以丈夫是怎么做头的呢？丈夫要做头，他必须爱妻子才可以，爱多少权柄就有多少。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那这就证明说，丈夫所以能爱妻子，因为他自己不做头，他宁可服在基督的元首底下，让基督做头，结果不知不觉的他就做了权柄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妻子不顺服就难得很。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难处在哪？难处就是我们把一切的关系都公式化了。我们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然后做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如果你今天顺服丈夫像奴隶似的顺服，这个一点价值都没有，这不是圣经里所说的顺服。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因着主的缘故，丈夫顺服主，妻子也顺服主，那现在呢他们就能够爱，就能够顺服丈夫，丈夫呢也自然的就能够爱妻子。所以我再说，丈夫要爱妻子，你丈夫并没有说我是你的头， 但是做妻子呢要顺服丈夫。为什么？因为自自然然当丈夫不做头的时候，他自自然然呢基督权柄就在他身上发表了，这个时候丈夫就有叫人可佩服的地方。我们要知道，今天要人顺服，一定要人先佩服才对。我们没有一个丈夫叫人佩服的，只有当每一个丈夫顺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这个时候你只用爱来服侍。你不讲权柄，你讲爱，你爱有多少，我们知道后你叫人佩服就有多少。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主因着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缘故，他十字架的旗帜不知道招降了多少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服我们的主的，我们都得承认他是我们的元首，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他不说他是头，他是头不错，但是他是爱我们。所以我想很清楚，保罗因为让主做主，让基督做元首，所以他本来可以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腓利门做合一的事，但他不这么做。他说我宁可凭着有年纪的保罗，凭着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还有为着基督耶稣被囚的十字架在身上雕刻，他说我凭着爱心求你。他不讲权柄，他讲爱，他不做头，他讲爱。结果他反而呢是做了头了，反而基督的权柄在他身上发表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腓利门书。好，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今天我们说到这里，谢谢大家。他的身